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带人呢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那么今天陪伴大家是大家的好朋友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诉官哦。刚下庭呢就要来跟大家聊到认识这个交通事故后的法律责任跟自我保护。我们可以先说从这个车祸现场到司法程序哦，去了解一些刑责，还有包含的和解跟自我保障的部分。尤其是现代的人哦，这个生活忙碌了，你所代步的公共这个用具很多，譬如说机车、电动机车、脚踏车、汽车，所以呢，它都是我们的代步工具。那么当然呢，在这个交通事故也常会变成是新闻上的主角。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就可能会影响到一辈子。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邀请呢，我们的检察署官永贞检察署官来跟大家分享。好，除了这以外，让大家知道车祸的类型、处理的方式，还有呢，包含了齁，如果说车祸责任鉴定判定有过失责任的话，你又造成了对方的受伤，基本上就会成立成刑法第284条的过失伤害罪哦。齁，我们有一些修法的部分要跟大家讲一下，还有关于呢，在过失致死的部分，那还有叫做，什么叫做肇事逃逸哦？有些车祸呢，是对方撞你，没错，但是呢，你觉得你没有责任，那我不想留在现场，是他撞我，我一定要留在现场吗？当然要咯。好，什么是刑法上的过失伤害，什么样的情况会成立，以及重伤跟一般伤害的区别，还有撞到别人对别人说没事没事没事，或者是别人说没事没事你就直接走了，或行吗行吗？好，那车祸后可以不验伤吗？齁，这些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这个说明一下，让大家可以比较清楚了解到底什么是该不该，什么是不该齁。那当然如果说你不想原谅对方，是不是可以告齁等等，这个我们今天就好好来帮忙大家更多的了解，马上回来。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陪伴大家是大家的好朋友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诉官哦，在这个下庭百忙之中还来帮忙大家一起来了解。刚才我也有讲到了如何来认识交通事故后的一些法律责任跟自我保护，从这个车祸到现场到司法程序，你一定要了解的一些刑责跟和解跟自我保障。那尤其是今天呢不仅是谈刑事责任，也要教大家如何去厘清责任去寻求一些和解，或者是保障自己的权益。我希望这一集呢不只是法律知识，而是我希望送给每一个刑侦朋友的一个安心啦。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哦，来跟大家聊聊，实在有必要一定要知道，就说真的碰到的话 发生事故后相关的处理流程一定要清楚，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了解。赶快来让永贞检察事务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是，今天呢这个百忙之中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永贞检察事务官咯。就说到了，其实我们就像刚才讲的，我们希望说介绍这个呢相关的处理流程、刑事责任，包含了不是只是一个知识、法律的一个知识，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份安心啦。因为我发现碰到很多的事情，然后呢现在的一个这些事件哦，有时候又会牵扯到其他不一样的一个刑责，譬如说他可能是毒驾、酒驾、或者是这个药瘾等等，所以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来了解这个车祸的类型跟处理的方式，对不对？
对，没有错哈。我们今天会想要用这个主题来跟各位听众来做一个介绍哦，真的是因为这个主题真的就跟现代人真的是息息相关啦。因为每天几乎都要用什么代步呢？对，都是用交通工具来代步嘛。那交通事故却又是层出不穷的。每天我们打开新闻，就会有非常多的一个交通事故所发生的一些肇事哦。那根据我们主管机关统计哦，那这个车祸最常发生的原因哦，常常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没有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两车太近了，有些驾驶者他喜欢跟车嘛，跟很近的距离，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如果真的发生一些突发状况就很容易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而发生车祸。那也要在这个趁这个机会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也要呼吁所有的驾驶人真的是要保持安全距离啦，这样其实就可以避免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交通事故。不然就是你在转弯的时候你没有依照规定，那或者真是你变换车道的时候这个都是我们开车的人或是骑车的人很清楚嘛，这些行为都是开车的时候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候所以你都要特别的注意小心。那或者是说呢，你不去让车跟人家争道这个都很容易会发生一个交通的事故可见我们在使用交通工具代步真的很方便但是如果只要没有谨慎的驾驶跟骑乘就很有可能不小心会有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哦。那如果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时候我们也要在此借这个机会呼吁发生了但是我们一般民众这时候原则上真的就先需要报警来处理哦。那所以后续的话就会进入一个警察的一个司法流程所以说我们要认识当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处理流程是怎么样的话，真的是非常的现代人都是非常每个人都是很有必要去了解的啦。所以我们真的就利用这个时间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是。
那我们
先想请教一下说现在大家的车子不是都会有前后的那个记录器吗？他说这个没有办法去协助辅助吗？
这个绝对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到时候要举证责任的时候，我们后面呢提到关于肇事责任的一个主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提到双方肇事责任的认定的时候既然是做责任的认定任何的证据可以提供出来都是很助于这个鉴定的机关来做厘清所以真的没有错建议这个时候行车记录器一定都要保留并提供出来，让我们刚刚提到的嘛，我们会请警察在场协助嘛，然后把这个证据交给他那将来都可以作为厘清证据，厘清这个双方到底是谁应该要负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哦。
因为这里面会牵扯到有没有人受伤，有没有人死亡，对不对？而且呢，它这里面还有归类什么 A1 啦、A2 啦，这些可能很多人有听过我们这些代号，可是他不清楚，对不对？
是，所以真的我们这个一定要今天要特别 仔细的来了解一下哈。一般来说，我们会回到这个刑事责任来先做一个介绍，因为毕竟刑事责任是比较严重的嘛哈、嗯。那所谓刑事责任，为什么会在车祸发生之后会导致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呢？哈，那主要就是在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过程中嘛，一定是有人哦不小心嘛哈、嗯，他应该要这个正确的去注意一些交通号志啊，或是道路的行驶的状况，好，但是却做了一个不当的驾驶行为，那会产生刑事责任，就是因为你这样的一个碰撞哦，有人是受伤的哈，嗯，那甚至是发生死亡事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这个时候就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了我们刑法上的刑事责任哦，那它分别就可能会构成这个过失伤害啦，哈，或是过失致重伤啦，哈、嗯，甚至是过失致死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哈。
嗯，
那对我们这边要特别说明的是，因为其实很多，比如说我们这个开连接车的、啊、大货车，或是甚至是这个计程车的一个听众，哈，那他们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旧法时期哦。在这些身份上，因为会认为他们是具有特殊执照的一个驾驶员哦。
对。
那他们在执行的职务的时候，哦，撞伤人了，哦啊，甚至不小心哦，很不幸的撞死人了哈、哦。
嗯。
这时候呢，在旧法的时期哦，甚至会对这些特殊的一个职业的驾驶者会科以更重的刑责哈、哦。可能在很久以前，大家有听过所谓的业务过失致死啦，这样的一个罪哈、
嗯，
但是真的是太好了，现在这些我们的职业驾驶者都不用再负这样的一个加重的责任了哈、
嗯，
所以就是依照我们一般人的一个过失责任，
嗯，
来做一个刑事责任的认定哈，啊，这边要先做一个介绍。那另外哈，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的没有错哈，我们这个警方的处理流程哈，有分 A1跟 A2 跟 A3 哈、嗯，所以说只要是车祸发生了哈，这时候警方到场之后呢，他就会做一个初步的归类。
嗯，
归类的方式就是说呢，所谓的 A1 呢哈，是指说这个状况呢，如果是哎呀比较不幸哈，是有比较严重的哈，是有。嗯，这个民众因此发生死亡的一个状况，
嗯，
好、啊，这是我们就归类在最严重的，叫做 A1，
嗯、啊，没错。
那如果说只是有人受伤，哈、啊，没有到这个死亡的这个结果，哈、啊，那这个就会被归类在第二级的严重的，就叫做 A2 的一个类型哦、
嗯。
那如果说很幸运的，大家都没有受伤哦，只有车辆的一个财损的话呢，这时候警察就会把它归类在 A3 的一个类型哈，就、
嗯、
说一般而言呢，其实最车祸最常发生的也就是财损嘛，不然就是人体这个人的一个受伤嘛哈。
嗯，
那这时候呢，如果只是单纯财损的部分的话，哦，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警察这时候会归类成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A3 哈。那 A3 就是最轻微的一个类型哦。
嗯，
它是只有财损的哈、
嗯，
那这个时候呢，顶多哈，顶多就是只有民事赔偿的责任了，
就没有刑事了。嗯，
对，因为它就只有人财务的一个损伤嘛哈、
嗯，
这时候当事人之间是不会有刑事责任的哦，所以大家可以有这样的概念
哈。嗯，
你当你听到警察处理说哦，你这个是 A3 的啊，你就可以比较放心哈。
嗯，
那这个部分就不会进入我们这个刑事的一个追诉的一个程序了。
嗯，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您刚才有讲到了，有分为很多种的这个伤者哦，像这个重伤者啊，他怎么去做一个评断？然后以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才是重伤者？是不是也可以拿伤残执照？
哦，对哦，这个问题很专业哈、哦，这也是我们等一下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哈、哦。因为确实哈、哦，如果我们回到责任刑事责任来介绍的哈、哦，会有所谓的这个车祸，如果说哎。他是受伤者哦，他被判定是重伤的话，那他就是另外会成立了这个刑法第284条后段的过失致重伤罪哦。那重伤罪我们来先这个跟各位听众说明一下他这个法定的一个刑责哦。
嗯，
那如果你是过失致重伤的话，我们依照刑法第284条的一个法律规定哦，
嗯，
之后哦，这个行为人就有 驾驶人哈就有可能会处到好最高是三年以下的一个有期徒刑哦，好拘役或者是30万元以下的罚金哦。那到底这个回到听众的疑问哦，那到底什么叫做重伤呢？哈，那这个就回到了我们刑法第10条第4项的规定哦。那如果各位听众其实有兴趣的话呢，哦，其实就现在用 AI 打打看哈，这个马上就跳出来哈。刑法第10条第4项，哎，到底什么叫做重伤啊？哦，重伤就包含下列的状况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它是毁败哈，或是严重的减损一个眼睛或甚至两个眼睛都看不到哈，它的视能是完全的这个减损的哈，那或者是说呢，你严重减损的是耳朵的听能哈，包含一耳或两耳哈，那或者是说呢，你是毁败或是严重的减损了一个语能，你不能再讲话了，味能哈，导致你再也闻不到味道了哈，然后这个感觉不到吃不到味道了哈，或是嗅能哈，然后这些能力都因此而丧失的话呢，就会成立所谓的一个重伤哈，这个在法律上其实都有规定的哈。那另外呢，如果是四肢呢，四肢上面的这个重伤呢哈，那它这边也有规定，如果说是严重的毁败或是减损一只以上哈，只要任一只都可以哈，只要它的机能丧失了哈，也会成立我们这边所谓的重伤哦。那甚至是这个生殖的机能啊，或者是在其他的身体或健康哈，有重大不治或难治的伤害，都算是我们的重伤。那这个部分的话，后面这个条款可能大家会觉得，哎，什么叫做其他对身体或健康啊，这个是指什么哈，那这个部分其实不用这个担心哈，当这个如果说真的就医诊治之后哈，其实这个部分我们都可以请医院，也就是诊治的医生来就这个部分来做判定，因为这个诊断证明书是医生写的嘛，好，所以到底他有没有符合这样的一个身体或健康重大不治或难治伤害，这个就变成要由医生来做一个判定了。那当然医生判定之后，那就关于刚刚听众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当然也就可以依照请这个医院啊，依照相关的一个受伤害的程度，然后依法来核发相关的一个财产残障证明，这个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啦。
是，好的，这个是徐小姐说，请问一下，如果是双方的肇事责任，两方都只有这个摩擦到破皮而已，但是因为赶上车赶上班，那要如何把责任厘清？
这边听起来这个问题有点矛盾哦，就是如果他赶上班，又要厘清责任哈。那确实在职务上会
有点辛苦
困难啦，对，因为你要厘清责任哈，那真的就是要留在现场，警察跟那个警察到场制作笔录，然后现场要画现场图哈，这个责任上要相关的证据来做一个判定嘛。那如果说你们就各自回去，各自离开，然后去做一个上班的或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话，那这样子这个没有相关的证据佐证，连个现场图都没有，那在厘清责任这个要求上，这个可能会有一点先天上的不足啦，哦，那所以说如果是这种小擦撞，因为已经算是归类在我们第 A3 类是最轻微的一个车祸类型了嘛，因为它只有单纯的财务的损失，那这时候如果你赶着上班，或许这个就建议说可能就当场跟对方如果对方也很好谈你们双方可能就当场来做一个看事情要怎么处理的方式这个也是可以的。对，那当然我们会建议说，如果之后发生争议的话，这个状况之下真的就只有赶上班可以及时上班的这个好处啦，因为如果之后真的发生了一些争议那这个状况之下可能就会对这个对双方是比较不利的对双方的这个主张都没有证据可以加以佐证了，就变成说你可能要抱着说那如果今天要这个确实要赶快离开那就要抱着说这个损失是你可以负担的假设这个财损我可以自行 cover， 对方也最后也 这个没有赔钱给我，我也是可以 cover 的哈，
嗯，
可以承担的哈，
没错，
这时候才建议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嗯，是，
这个有时候很难讲啦，这边也要提醒各位哈，确实有时候认为是双方小擦撞，小擦撞嘛，那你可以评估一下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因为确实有发生过说可能当时以为是小擦撞，
后来回家严重，
对，就后来发现怎么腰椎酸酸的，好，那回或者是说哪边觉得我有点不适感，然后后来去照个 X 光哈，才发现说或许有发现一些骨裂痕的状况，哦，这个可能都是要提醒各位听众要自己做一个评估的哦。
嗯，所以请大家这个一定要把它记下来，记下来。这个是张小姐说，请问一下，是车祸事故如何厘清肇事责任？是由警方初判，还是现在有很多高速公路，如果是小车祸，都是直接叫我们截图到，直接到派出所？
啊，是是是，
嗯，他说，请问一下，这要怎么样厘清啊？
一般来讲哈，这个我们的警察是确实哈，如果他有到场处理的话哈，对，就是我刚刚一直建议民众的哈，如果真的是可能会有一些后面的一些问题要追究的话哈，尽量还是等待警察到场啦哈，嗯。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因为警察他到场之后，他就会制作现场图哈，
嗯，
然后拍摄现场的照片。那另外呢，关于肇事责任的部分哈，警察其实也会提出一个初步分析的研判表哦，
嗯，
好，那这个就可以已经是初步的厘清了双方的责任，那这样就达到就是听众想要知道的答案嘛，这个到底责任在哪里哈，那就可以，警察就可以来做一个判断了哈，那除非说你觉得这个警方做的初步分析研判表的这个责任的归属你觉得怪怪的，不可能，为什么我的责任很多然后对方都没有责任呢，
每个人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哦，嗯，
对，就是你对他这个肇事原因是有争议的状况之下哈，那我们就会将刚刚警察做的这些资料呢，好，我们可以送交到哈，因为这个东西比较会建议说可以采取一个这样的方式，是因为它可以送到各地的一个交通事件裁决所，那它会做一个行车事故的一个鉴定哦，
嗯，
那但是这个是蛮专业的，所以可能要由申请鉴定的人来支付一个3000元的一个鉴定费用哈，那鉴定出来，这个3000元花费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这个鉴定机关呢，它就会针对刚刚提到的，不管是现场的监视器啦，那或者是说你有行车记录器，一开始提到的，都可以提供的给这个单位，那之后呢，他就会做一个肇事原因的鉴定，
是，
这鉴定出来就初步，我觉得还是有争议，为什么我责任那么多，这时候还可以再一次，可以再做一次的故意，那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因为这个鉴定会跟故意会他做出来的一个行车事故肇事责任的一个归属跟结论，
嗯，
就是我们拿来用的一个依据哦，所以在司法调查哈，甚至是之后你的一个保险责任的一个分配的时候哦，也会做一个依据，那也是比较有公信力啦。
嗯，是，好，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张先生说，如果没有保险怎么办？然后他说，车祸后可以不验伤吗？然后他说，交通事故他又没有保险的话，一定要打官司吗？
好，如果没有保险的话，哈，那就真的就是你的证据，那就一定要请警察到场。我们把刚刚的那些证据都收集好，警察也会帮你处理好。那这样的后续的话，这个你就可以申请相关的民事赔偿哈。如果说真的鉴定的结果是对方的责任，那在法律上呢，你就会有一个民事赔偿去索赔的一个机会哦。那这部分就是可能，当然是有保险会是更安心一点啦，因为他保险公司就是会马上先核发给你嘛哈。那诉讼的话，如果要进入诉讼，你要去打诉讼来去跟人家把这个民事赔偿拿回来，那确实是比较需要时间的啦，那就是看各位听众的考量哈，
嗯。
那至于说这个，他还这个听众还提到的问题是，
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他没有保险，然后呢
对
他一定要打官司吗？
哦，对对，就像我刚刚的答复一样，真的好像也只有这个途径。
对，真的，因为你什么都没有。不过最后有时也请我们永贞假树干来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另外就是希望哈，因为这个车祸大家也都不是故意的啦，真的就是一个不小心哈，除非是这个重大过失的状况哈，所以这个车祸的发生也真的是常常看到啦。那其实我们都希望说大家能够这个先做一个洽谈跟和解的一个途径哈。那如果说呢，能够经过这个责任的分析啊，然后双方的洽谈呐、那或许这件事情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哈。那也可以多多利用我们所谓的一个这个调解委员的一个机制哦，因为他们都会有专业有经验的调解委员来帮大家调解哦。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可以希望大家这件事情就可以圆满的落幕啦。
嗯，是，其实我觉得交通事故哦，往往发生都一瞬间了，不过呢它真的影响也真的是一辈子，所以不管你是驾驶人啦、或者是我们是行人，我们是乘客，我们觉得每个人的责任呢就是让自己安全，好不好？
对，
我觉得这才是比较重点。不过也要非常谢谢我们台湾高等
人说的真的很好，
真的、
太好了。对，
因为我觉得每次永贞假树冠哦，这个忙起来很忙，然后夏天还要帮忙大家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带来这么清楚的说明，我相信我觉得面对车祸哦，不要紧张，好，也不要逃避，你只要懂得处理，然后呢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就好了。
对，
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重点，也不要说哦，好像我不懂，我不知道，我怕了，我就跑了哈。我们不要做妈宝哎，真的真的，
没错。
那我们就要跟永贞假树冠说，
谢谢，
下次空中见喽，
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